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探者石俊》，作者林哥，演播迦南，第四十八集。窗外明媚的阳光透过窗帘之间的缝隙洒落在床上，石俊眯着眼听着耳边隐约传来的霍刚的嘀嘀咕咕，初春的嫩芽把一缕阳光挑染出几分翠绿，那芳香的青草味仿佛就萦绕在鼻端，使人昏昏欲睡。不知道厨房里的那个人又在唠叨些什么，石俊缩了缩脖子，眼睛微微闭合，神志沉浮，终究还是被初春的困意拉去跟周公对弈。把炒好的菜装进盘子，厨房里香气四溢。霍刚还在说着，这案子牵扯很广，一旦被捅出来，百元强最后不是无期就是死刑，也难怪他会痛下杀手。百元强虽然是本市人，但是他的公司和生意都在红警市，到底是我们局继续查办还是转交给红警市，我们还没有得到明确指示。一顿丰盛的早餐做好，再回到卧室的霍刚无奈地连连叹息，这人呐，又是什么时候睡着的？赐予你的谋杀，埋藏在心里的才是真正的隐痛。黄香菜市场在早上四点左右就会变得人声鼎沸，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肩膀擦着肩膀，脚尖挨着脚跟，一股脑的涌进四处漏风充满咸腥味的批发市场。买家扯着嗓子跟卖家砍价，卖家掂量着手里的货物对买家吆喝。霍刚穿着老旧的军大衣混迹在来来往往的菜贩子中间，他按了按脑袋上的棉帽子，更深地隐藏起戴在耳朵里的耳机，沙沙声从里面隐隐传来，伴随着一个男人慵懒的声音，
他跟别人不同，你看别的菜商都扛着大包，但是他只能拖着。老话都说死沉死沉不是没来由的，死人真的很沉。
慵懒的话音还没在耳朵里散尽，霍刚的眼角余光瞥到一个身材不高邋里邋遢的菜贩子正拖拉着一只很大的口袋往外走，抓还是不抓？
你在犹豫？
慵懒的声音充满了嘲讽，
机会稍纵即逝。
霍刚头一偏，对着肩膀上的通话器低声说，行动。下达命令的同时，他已经冲过去，正对拖拉麻袋的邋遢男人。那男人察觉到危险，不但没跑，反而从怀里抽出一把西瓜刀来，朝着霍刚狠狠砍去。闪着寒光的刀还没落下，周围已经扑上来了三个便衣，将行凶的男人死死压在地上。霍刚手脚麻利，上去将他的双手反拢过来，戴上手铐。那行凶的男人嘴里骂骂咧咧，便衣们行动迅速，抓着他朝不远处的车走去，谩骂声渐渐消失，徒留菜市场门口一堆看傻了眼的群众。霍刚长长的吁了一口气，打开那男人留下的麻袋，里面的尸体暴露出来，已经变成了青紫色，带回去。霍刚对下属说，通知其他兄弟收队。即便破获了连环杀人案，老王也觉得霍刚并不开心。刑侦队的队员凑上来跟老王打听，
咱队长怎么了？
老王叹气摇头，偷偷地说，
调个服刑犯来协助破案，你合计合计，队长能高兴吗？
没办法呀，新官上任三把火，局里新来的那位副局真是急着立功，把他们队长逼得都没人样了。霍刚回到车里，一眼就看到被两名武警夹在中间的男人，因过失杀人被判七年徒刑的封继明。封继明年纪很轻，入狱那年才27岁，据说上个月刚满32岁，五年的时间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霍刚了解这人，这是个披着蓝血贵族外皮的恶魔。封继明那双总是半眯的眼睛斜睨着霍刚，嘴角带笑，却是意义不明。
霍刚觉得有些累了，说不清的抵触情绪打破了他内心的平静，他只能维持着表面的沉稳，说回监狱。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把封继明送回监狱。办好交接手续，霍刚亲眼看着武警和狱警押着封继明走向监岛。
封继明，
忽然霍刚喊了一声，这次行动后会考虑给你减刑。封继明回了头，笑眯眯地看着霍刚，
待我跟石军问好，就说我一直很想他。
霍刚头也不回地走了，带着满腹说不出的郁闷。一个月后，这一天下午3点左右，石俊打开门准备出去，一低头瞧见门外多了一只金色的包，不像别人丢的，倒像是被特意放在门口。打开金色的包，从里面倒出一只红玫瑰和一张黑色的卡片，卡片非常精美，黑底白字，漂亮的楷书。11月20日20点，闽湘云山山第5号别墅，封继明。封继明三个字在石俊的脑子里炸开了，这小子刑满了，不可能啊，当初被判了7年，到现在还有2年的刑期，难道他越狱了？石俊立刻否定了这种猜测，封继明不可能越狱，他那种人要么光明正大的走出监狱，要么就死在监狱里。越狱？不，他根本不屑于那么做。如此看来，封继明10有8九是减刑了。思来想去，石俊没有通知霍刚，霍刚若是知道这事儿，肯定不会让他赴约。男人的傲慢作祟，石俊觉得这是他遗留的问题，不能逃避，更不能推卸。闽湘离逢春市有点远，开车需要5-6个小时。冬季的夜晚来得早，到了19点，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盘山路蜿蜒险峻，暴风雪突如其来，行进艰难。无奈之下，石俊只好把车停在一旁，步行上山。云山山并不是自然保护区，但也称得上风景秀丽。财大气粗的开发商拍下山腰的一块地，盖起了几栋别墅，房价逆了天，一般富人家都承受不起。深冬之林，风雪肆虐，入眼皆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大片大片的雪花，被呼啸的寒风吹刮着，在天地间盘旋，像极了形成漩涡的白色浪头，一个接着一个打在石俊的脸上。不远处的半山腰上，隐约可见建筑物的轮廓，黑压压的，这让他想起了古老童话里中了诅咒的宫殿。暴风雪夜，神秘别墅，来自敌人的精美卡片，简直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了。在肆虐的暴风雪中走出了一身汗，石俊终于在22:20到达别墅区大门。别墅里一片寂静，看不到半点灯光，就连在门口的门卫室都黑着灯，恍若无人。石俊走到大门口，按下门铃。很快，从黑漆漆的门卫室里走出来一个年纪约有60岁的老头，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棉服，整个人像刚从煤堆里爬出来似的。老头有一双浑浊的眼，但他的嘴角大大的勾起，露出令人不悦的夸张笑容。
石先生，您总算来了。
老头笑道，我迟到了。石俊说，这里的路啊很难走。
没事没事，冯先生说了，你22点左右才能到，我也才来一会儿。
说着话的功夫，老头打开了大门。石俊在心里冷哼一声，看来封继明将他的行动时间掌握得很准确。进入别墅，令人讶异的气氛越发浓重，凡是目之所及都阴森森的。5号别墅门口已经停了3辆车，石俊这才明白，今晚来此的人不只有自己。他从容地跟着老头进了院子，走进红漆木大门，富丽堂皇的装修和明亮的灯光让他恍如隔世。眨眼的功夫，积雪消融，春风拂面。封继明呢？看着空无一人的客厅，
石俊转脸问老头，老头脱了脏兮兮的鞋子放在玄关，朝着楼梯一伸手，
请跟我来。
石俊换了拖鞋，拍打着身上的积雪走向楼梯，融化的雪变成水被他拖了一路。楼梯很宽，横向可容纳好几个人并肩走上去，二楼不如下面宽敞，但入眼就是满满的奢华，尤其是右侧两扇咖啡色与金色相间的大门，几乎贯穿了天棚与地面，真是有钱烧的，石俊暗想。老头推开大门，一阵阵轻妙的音乐声流泻出来，伴随着女人和男人清浅的谈笑声。这应该是一间娱乐室，乍一看有100多平方米，里面有钢琴、吧台、台球桌和一套室内高尔夫球。两个女人、三个男人都很年轻，装扮高雅。风纪明不在其中，几个人都注意到了石俊，许是因为他穿得比较随意，这几个人纷纷流露出不屑的神情。老头并没有帮着介绍，看石俊进去之后，他在外面关了大门。石俊的脸上流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随口道，各位也接到邀请卡了？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人率先开口，
我们都是风纪明的朋友。
淡绿色长裙的女人优雅地走过来，递给石俊一杯红酒，笑道，
你也是他朋友？没见过呢。
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比较低调。装模作样谁不会啊？石俊应付得游刃有余。女人自我介绍说叫何菲亚，是外省祥天外贸公司董事长的千金，标准的富二代。旁边那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是她的新婚丈夫，也是个富二代，他有一个让石俊过耳不忘的名字，慕容堂。
请问您怎么称呼？
慕容堂问道。
公司在本地吗？
不等石俊回答，忽从娱乐室的角落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
他就读警校3年半，失踪2年有余，2008年初回到丰春市，谢绝了警方对他的任命，当了一家私家侦探，历经8年10个月，破获凶杀案、绑架案、盗窃案共124起，身价在同行业里最高，没有5位数，你绝对不要妄想请他出手。他本人对复杂案件极为有兴趣，有的时候即便没有钱可拿，也愿意接受委托，业内对他交口称赞，私下里都叫他司令塔。
随着男人平缓而又带着笑意的讲述，石俊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他紧蹙的眉头直视走到面前的男人。男人斯文俊雅，一派君子风度，他朝石俊伸出手，石俊谈笑着也伸出手。风纪明说，
好久不见。
你？
石俊打量着眼前的风纪明，
变了不少。没办法，毕竟蹲了5年。
风纪明回答的云淡风轻，说着话他微微低了低头，略长的头发挡住了前额，他抬手拢了拢，
好吧，我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既然人已经到齐，我可以说出请大家来此的目的了。
还没有跟石俊打招呼的另外三人纷纷过来找座位坐下，风纪明坐在众人中间，保持着和善的微笑，对石俊说，
菲雅和慕容堂你都交谈过了，这位是王子琪。
石俊朝着那神情自傲的男人点点头，随即风纪明指着王子琪身边的短发女人说，
这是子琪的妻子于兰，在你身边的这位是范文，我下个项目的合作伙伴。
介绍了众人，风纪明终于说到正事上，
诸位都知道我在监狱里服刑5年，5年里我家发生了很多事，我父亲病故，公司和遗产都留给了我，但是他在遗嘱中附加了一条，我出狱后的20天内必须保护他留在这栋别墅里的一份手稿，如果手稿在限期内丢失，我就没有资格继承公司和遗产。从我出狱到现在，距离父亲指定的日子还差1天，我想父亲不可能让我轻易地继承他的公司和遗产，必定会找些人来偷手稿，所以我想请大家帮我守着手稿到明天晚上子时，当然了，
如果你们想要些报酬，尽管提。封继明的话刚说完，王子奇马上开口：
咱们之间不用说这些，不过是一天两夜，没问题的。
另外四人也纷纷应和，但封继明的注意力始终在诗俊身上。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这次我想雇佣你。说着，封继明把合约拿出来给诗俊看。诗俊扫了一眼佣金，立刻吹声口哨：你真是大手笔啊。封继明笑得很温柔：签不签？当然，放了这么大一笔钱不赚，我肯定是脑子抽筋啊。诗俊签了合约，从那一刻起，守着手稿就是他的任务。诗俊问：那份手稿放在哪里？封继明指了指娱乐室南面的陈列柜，陈列柜最顶层是一排红酒，中间一层摆放着一只黑金相间的精致的盒子，封老先生的手稿就在盒子里。石俊起身走到陈列柜前打量，最顶层很高，他必须抬起手臂才能摸到。他回头问道：可以吗？
当然，你随便看。
得到允许，石俊把盒子拿起来打开，里面是一沓折好的信纸，用一根红线绑着，从信纸的背面隐约可见秘密的字迹。石俊关上盒子，又将它放了回去，转过身问封继明：
你打算怎么办？咱们几个在这坐上一天两夜？
不要吧，慕容堂说，菲亚的身体不好，需要充足的睡眠，我可以替她守夜。
何菲亚娇羞地靠在慕容堂的肩膀上，小鸟依人。时间不早了，封继明拍拍手：我在三楼给大家准备了客房，大家先休息，今晚我跟石俊守夜。石俊，你下半夜两点来换我，没意见吧？
当然没有，
石俊微笑道。言罢，其他五个人离开了娱乐室。待范文把门关好，石俊瞥了封继明一眼：你倒是好兴致，不恨我？
我一直很欣赏你，
好胆色。不过话说回来，你这是玩谁呢？
要玩大家一起玩，漏了谁都不好，你说是不是？
石俊耸肩撇嘴，不予置评。封继明忽不解地问：
你的大部分资料都属于警方专门保存的秘密档案，你不好奇我是怎么搞到手的？
石俊非常诚恳地说：我真不想知道。封继明的眼神里带着意义不明的审视，在石俊的脸上一扫而过，接着他伸手摸了摸石俊的衣襟：
来的时候风雪很大吧？
是很大。封继明看了看外表说：
你去洗个热水澡吧，别感冒了，我给你安排了房间，一楼右手边第一间屋子，没上锁。
石俊也看了一眼时间，22:50，他没跟封继明客气，起身离开了娱乐室。石俊很快就把自己洗刷干净，腰上围了一条大浴巾，刚走出浴室就见封继明站在屋子里，手里拿着几件衣服：
凑合一下，我的。
封继明说。封继明的身材跟石俊差不多，只是稍微比他瘦了些。石俊瞥了他一眼：
你这是打算看着我穿？
不，你随意。封继明把衣服放下，离开了他的房间。这时候石俊的手机嗡嗡地震动起来，他知道肯定是霍刚，正想着怎么跟霍刚解释，石俊则着舌打开了房间的窗户，让寒冷的风雪吹进来，刺激他有些昏沉的大脑。
你在哪儿？
霍刚开口便问。
朋友家里说了点事儿，我来帮忙，挺急的，忘了跟你说。
怎么了？霍刚也没什么正事，只是问他吃过饭没有，车子提了没有，什么时候回家。石俊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前几个问题。说到回家，我估计后天早上吧。
我刚接到通知，要去邻省开几天会。
霍刚在电话里说：
你老实点，别惹麻烦，等我回去带你回我家吃我妈包的饺子。
这个好，我保证到位。霍刚又叮嘱石俊别太累，早点休息，这才挂了电话。石俊的脸上笑意还未褪去，忽听楼上传来一声紧张的叫喊：石俊快来。石俊急忙打开门，又听见叫嚷声：快点来。石俊套上裤子，拿着衬衫急忙跑出去。跑到二楼的时候，慕容堂夫妇和范文还有王子奇也正从三楼下来，众人一照面纷纷愣住。下一刻又听见封继明在娱乐室里大声叫嚷，顾不得其他，石俊最先跑过去冲进娱乐室。